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世界，我是主持人刘芳，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世界来跟你聊聊天，来一起呢享受这八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么刘芳最近有一个朋友呢，在申请一份工作，他的申请的整个过程和面试都结束了，但是那个公司一直都没发来消息。然后这个朋友呢就很着急，就找刘发来诉说。其实呢，刘发自己也在等待之前申请的一个学校的结果，但是现在也还没得通知，所以有时候老师想起来也有小的纠结。因为啊，总觉得这个等待的过程没得结果的话，也很难做下一步的决定。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个心态，就是很怕收到不理想的结果。其实呢，等候啊确实不舒服，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可能都要面对。当然在这些情况中，焦虑的情绪都是正常的。但是啊，在焦虑的时候我们要找个做，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做事，自以为机智，但实际上啊，根本是目光短浅，麻木行事。所以基督徒们常常就要彼此勉励说，祷告等候，等候神的时间，而不是我们自己乱七八糟的一把抓。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要做呢就是尽力，但是我们是无法晓得结果如何呢，因为结果和未来本身都在上帝手中，他会按照自己的决定来帮助我们。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也晓不得最后的结果会怎样，晓不得这个人他最后可会相信主耶稣。但是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职分，就是按照主的教导可行事为人，抓住机会向人传救恩的道理。虽然我们不晓得结果，但是当行在主的正道上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看到主的带领和保守。那么下面又到了听故事的环节，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一段故事的旅程。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环节。现在正在讲的故事是来自于《二十之后续篇》这本书，是蔡素娟女士的自传续集。蔡素娟是一位中国基督教布道家、作家及知识女性，她出生在中国南京的一个高官世家。在她十六岁时就接受了基督信仰，并先后呢带领全家55人都接受了基督信仰。但是后来啊，在战争的时候，蔡素娟罹患疟疾，无法治疗，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所以呢，她需要常年躺卧在黑暗的房间之中，因为她眼睛不能见光，耳朵呢也不能听到太大的响声。所以啊，她就在这个暗室中度过了几十年。但即使这样，她仍然坚定她的信仰。他在暗室之中的生命发出了来自基督的光，照亮了无数人。 之前的构思中说道，在李玛一家人以及其他人的帮助下，蔡素娟的自传《二十之好》终于在美国出版，并且成为了畅销书，还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传往世界各地。那么二十之好呢，就是二十之中的华号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很多访客来拜访他的时候都跟他开玩笑说来见见华号了。很多很多的访客啊，来到了鲁豫镇李玛家就来探望他。随着这本书影响的扩大，也影响到了很多来到美国的中国年轻人。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读《二十之好》续篇第18章，标题叫做《美国灯下》。
恶毒猎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一个农历新年的大除夕晚上，有一位青年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们有一帮从各地来美国受训练的青年人，想在第二天来看望我们，来跟我们拜年。啊，我明白，这些来自中国的青年人啊，在这个美国异国他乡过春节时的心情。就像美国的大兵在外国过圣诞节一样，有一些的凄凉。他们离开了所爱的人，离开所熟悉的环境，那也真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他们现在晓得在美国鲁豫镇有我们这四个老人，也都了解农历新年对中国人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就好像在美国也找着了一个小家乡一样。但是啊，那么多人来我们家过年，这对我们来说啊，真是一项惊人的事情。你想想看，我们要在12个小时内准备40个年轻人吃的2顿新年宴席，那是多不容易的事情。况且我们这四个老残废，平时最基本的需要啊，都要别人来帮忙。这个时候也只能来请朋友们帮忙了。很感恩的是，我的朋友们都衷心的合作。我们也打电话请邻居来帮忙准备大餐，到时候还要帮忙招待。当然，吃完饭还有一大堆的盆盆碗碗需要洗。邻居们真是太好了，不只是答应他们自己过来，他们还把我们准备了一大盘大盘的点心送过来的。另外呢，我们也请了一些热心爱主的朋友，让他们能在宴会中跟这些青年人做个人的探讨工作。终于到了那天，就是大年初一。哎呀，我们这一栋房子那叫一个挤的水泄不通啊，客人与爸妈的朋友都几乎结巴草的结巴过客。年轻人看见这些基督徒表现出这样的爱心和宽待，他们都深受感动。他们看见很多女士马来马克的服侍他们，这完全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这些情念心中也肥差嘎叽。所以啊，基督教实在是活生生的表现出来了。当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高燃布道的工作也就开始了。每一位基督徒都拿了食物坐在一位年轻人的旁边，跟他做朋友，并且分享自己的信仰。我们的一位朋友呢，就送了这些青年人啊每个人一本二十之好，而且也送给他们每人一本新约圣经。那天聚会完之后，除了一个青年以外，其他的全体他们都表示要愿意相信耶稣。其实啊，那个时候我不是太看重这种公开的表示，因为我心上想的，哎呀，他们就是客气了，用这种方法来报答我们的友情。而且他们之中呢，只有几个是从前听过基督教的真理呢，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但是在四号呢，他们有一位长官，但这位长官本身也是基督徒，就交给了我一张张的名单，都是那些诚心要介绍基督的人自愿的签名。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位呢，以后我们都没见过了，但有好几个从乡下写信来告诉我，都说他们现在可做礼拜了，有呢还带着全家一起去，有呢说已经加入到正式的教会中。所以啊，我才确确实实的认得，那一次呢大年初一宴会中，神灵与我们同在，是神灵他自己在那点对这众多的青年人说话。我有朋友呢就会这样问我说，啊，你怎么晓得那些在你的暗示中说要介绍中的人他们真正的得救了呢？这确实不是归我来判断的事情，我只是忠心的传讲基督的真理。这点呢，再给你举一个实例，加另外一个故事。曾在1919年，当我开始在中国凭着信心侍奉主的时候，我替一家报纸和很多杂志来写稿子。我请了一位南岗的陈小姐来做我的秘书，但是这位陈小姐啊，她就是不肯信主，无论的时候我咋个劝她都没得用。有一次我到北戴河去领会，没想到趁着我不在的时候，他自己悄悄地跑到上海去登报征婚。结果呢，真有一个男人来应征，不久他们就认识并且结婚了。这位陈小姐把她所有的财物都交给了他。度蜜月的时候，他的这个新婚丈夫就带着陈小姐来到了一个名山的地方，就是江苏省湛江的金山。然后呢，他们一起就去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于是陈小姐的新婚丈夫就搂着她的腰对她说，我亲爱的新娘，你看这江水多美啊。讲完这个话，他们就一起往江的旁边走过去，向下望，俯视的江面。结果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新婚丈夫竟然用力的把陈小姐推下了江口。幸好陈小姐没被淹死。这事之后， 他告诉我打死那清静。他不会游泳，打他在水里面快要噎死那时候，好像他看见过客一生的事情都显示在他的眼前。他说在那个时候就想起我向他传的福音，说过基督怎样愿意拯救罪人，于是他就在那个时候做了垂死的决定，心里面想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虽然他那个时候同时在尖叫的要爆产，但他第三次浮出水面，站得快要到死亡的关口时，有一条渔船的人忽然就发现了他，就赶紧让他拉上了渔船救起来的。他那时候啊，站得差不多要断气了，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打打手势说他要写字。于是他就写下了他和他新婚丈夫住的那家旅馆的名牌地址，还写下说他那新婚丈夫结婚三天就要蓄意谋杀他。然后渔船的人把他抱紧，警察赶到旅馆的时候，那个新郎站在匆匆忙忙的收拾东西，赶要搬出旅馆，当场就被警察抓获了。好嘞，这位陈小姐可法庭作证，因为激动的新生命已经在她那里面了，她就一发一切要报偿的态度，只是要回财务就算数了。她在庭上供证的时候说道，因为神赦免了她的罪，所以她也赦免这个流氓。这个经验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折点，从那个时候起，他也完全的为主而活。是啊，我们咋个能够晓得一个人口里承认基督就真的得救了呢？我们又咋个晓得一个人听了我们的见证以后，终有一天会来到主的面前呢？假设我那位陈小姐当日如果真的噎死了，她当然是会得救呢，因为她那时已经决定相信耶稣了。但是如果她真的噎死的话，哪个来告诉我她得救了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知道今天也不会晓得她在临终的时候就好像十字架上的强盗那样接受了主。因此我们必须在圣灵内忠心地将神的道撒播出去，然后把结果交在主他自己的手中。我们招待客人到第15、16年的时候，来宾众多，费用也不少。有一天晚上，我为这件事情啊私下祷告，这时我记起了一位基督徒，他是一间大商业机构的主管，他也只见过我一次，但是我还是决定想写封信给他，问他可愿意在这件工作的经济上有份呢，也就是希望他可能来支持我们的这项事工，这项小小的工作。但是站在我修改这封信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神在阻拦我。主提醒我说，
自从1919年起，你就凭信心来侍奉我，但是你现在难道要向人乞讨吗？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工作，我会照料呢。
界这样的声音，我款火，但是又爽腹。于是呢，我就把那封信撕了丢的了。但是好了啊，看到家嫂这些炸弹堆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又受不了试探，想写信给那位弟兄。这样来来去去呢，我这个信是写了又撕，一共粘了五封信。当然，最终我也没有把它寄出去。主向我保证，就说了这样简短的几个字说：“
我的女儿，你就静坐等候我。”
几个月之后，我很惊喜地收到了一封信，竟然就是这位我原先想写信给的那位先生寄过来呢。这封信上说：“
蔡小姐你好，我呢从几份不同的刊物上都看见了你的这份事业，还有一些你帮助招待过的中国年轻人的口中也对我说过。我现在看得出你这一番的事业是有很大的价值，我决定来帮助你分担一些经济上的责任。”
我回信谢谢他，并且告诉他说我曾经五次写信，五次又挨他们死等的事情。我也谢谢主怎样亲自感动这位弟兄的心。于是他回信说：“这也是证明了神悦纳了他的决定，来帮忙我们的工作。”他也说道：“感谢神的保守。如果那个时候我真的寄出了那些信件，他或许就不能够出面帮助这些工作了。而且他也要求我们要答应他一个条件，就是除了李曼小姐以外，我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关于他奉献金钱给我们的事情。如果我说出去，他就不能继续奉献了。我想他也有自己的考量，是一份秘密奉献的工作。”于是我们的工作一天天的展开了。后来这位先生又跟我们建议说，最好呢向政府暂时的注册，识别的奉献者也可以因此享受扣税的利益。但我们呢也年老了，其实也没得几个人，所以也不想搞得那么复杂。因为这么做的话，至少又再请一位秘书，一位财产，其他呢还有更多办公室的工作要做，就是要执行这些政府来往的正式公文等等。于是呢，这位先生又建议说：“我可以负责你们会计师或秘书的费用。”但是我们表示说：“我们实际上没得工作，只是随神的美意，他就将时机赐给我们。”我们这位仁慈的朋友以后被主召回天家时，仅仅比中国玛丽早了四个月。
祷告，我要祷告，在主脚前。亲近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在人间节目《星火故事》这个环节。刚才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二十之后》续篇第十八章的内容。说到蔡素娟他们家里面招待了越来越多的访客，就包括来到美国读军校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在一次过春节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在这次聚会上接受了主，这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还提到了他曾经的秘书陈小姐的一个非常惊险的经历，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也确信地接受了主。是呢，我们很难晓得我们所讲道所传福音之后到底结果如何，因为我们所要做呢，就是抓住机会将神的道传出去，而结果呢，我们就祷告交在上帝的手中。好了，今天故事就到这里了，下回我们继续再来讲。亲爱的朋友，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留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恋爱有知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芳。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叫做祷告等候，就像蔡素娟女士她的所有的见证一样，很多时候她都是过了几十年才收到了曾经某一个人给她写来的信，甚至有时候她也晓不得很多人他们的结局如何，但是我们从她的生命中也能够看到她在等候神，在祷告上面所花下的功夫，或得到的美好的祝福或应许。短短的三十分钟确实过得很快，那么今天又到这里了，祝你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主脚前，